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八章31-38节。如果各位有圣经，邀请你打开马可福音第八章31-38节。这段经文是整本马可福音的枢纽。换句话来说，这一度第八章是前面和后面一半一半的交接点。一会我会跟各位解释。马可福音第八章31-38节，请各位听，这个是神的话语。马可福音第八章31节开始，从此他教训他们说，这个他所指的就是耶稣。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命令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们一起同心低头仰望神向我们说话。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想到是一个中之主日。2000多年前，你骑住一匹谦卑的驴驹，进入一个要弃绝你的城市。这个城市本来是属于你的，是你所创造的，里面的居民亦都是被称为是你的子民，但是却是一群拒绝你、弃绝你，甚至要杀害你的人。主，我们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思考、思想，藉着你的话语，到底十字架的道路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是一件什么一回事，亦都帮助我们在你的道里面，我们能够将自我放下。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但求能够见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悬挂的基督，以致你的受苦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记，你的荣耀亦都成为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这样祈求交托，乃是奉你宝贵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我的洗衣机坏了，怎样坏法呢？抌了衫下去，到最后要揈的时候呢，它左摇右摇，左摇右摇，摇了十几分钟就发啲怪声出来。那我听到怪声就走下去下低，看看这个洗衣机什么事呢，按回个掣，跟住佢又左摇右摇，左摇右摇，我就跟住佢左摇右摇，就摇咗差唔多20分钟。结果啲衫係湿嘅，冇揈干到。咁我攞张说明书出嚟睇。咁说明书话揿住边两个掣，掹咗个插数，然之后5秒钟之后就可以 reset。咁我照做。做咗之后呢，揿返佢，又係左摇右摇20分钟，又係冇事，冇嘢发生。所以到最后冇辦法啦。同太太讲话洗衣机坏咗，今次麻烦啦，因为今个 weekend 我个仔带住佢太太翻嚟，个女又翻嚟，所以好多污糟衫，谂住可能要去隔篱屋敲门借洗衣机用。咁啊谂住若果要买嗰一架咧，睇嚟睇去，一又贵，二咧又唔系即刻今日买听日到嘅，呢个唔似喺香港台湾住咁方便嘅。要找到一架可能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先到，所以都挺麻烦。所以我想住话，若果呢架洗衣机当年差唔多8年前买是500蚊到，我想住若果拆咗佢都冇事嘅，横掂都唔得㗎啦。咁於是就死马当活马医，就拆啦，开始拆机。拆咗机之后睇嚟睇去乜嘢都新㗎喎，水又冇漏，咁唔知点算啦，於是就上 YouTube。咁後尾揾到，喔，見到有人拆佢架機，同我嘅唔同，佢嘅照拆啦。拆咗之後就知道，原來好多人都有咁嘅經驗， 是一个小小的零件，这个零件是一个 sensor 来的，那个 sensor 是将那个洗衣机里面转动那个drum 的位置讲返返俾个电脑听，然之后个电脑先知道要做咩嘢。咁佢话好可能係呢个零件坏咗。咁我睇一拆个出嚟个零件睇又好似新咁样。但係冇其他办法，因为只有呢个我做得到，再拆其他我搞唔掂。於是就照住做啦，就上网去到 Amazon， 就见到有个一模一样嘅零件就订咗佢，叫佢第二日嚟。第二日都嚟唔到，等咗三日先嚟到。放咗上去，哇，转得返松晒。啱啱赶一节細路仔返屋企，所以唔使成罗污糟衫。我哋人生里面好多时候都係咁样㗎。所有嘅事情安排好，所有嘅事情一切就位就水，就差一丝一啲啲嘅嘢。各位，如果你哋追世界杯，你知道㗎。我唔係追世界杯嘅，但我知道聽人講都講好多啦。好多時候世界杯最後得冠軍唔得冠軍，就係、是、最後嗰個傳球到佢個最後個衝嗰個人嗰度，臨門一腳一踢，踢歪咗，全軍盡墨，所有嘅努力，所有嘅訓練付諸流水，就係、是、嗰幾秒鐘，就係、是、嗰起腳嗰一腳有冇踢到入去。今日我哋要思想呢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8章31到38节，喺成本马可福音书里面系临门一脚。喺呢个里面亦都教导我哋人生里面亦都系临门一脚。呢、这个临门一脚系咩事情呢？佢呢度系咁讲嘅。马可福音1到8章，马可藉住呢本四本福音书里面最短嘅一本福音书嚟到讲耶稣嘅生平。一到八章里面马可记载耶稣一生里面所做所讲所教训的，读的人读者里面一路读下去呢，他会慢慢在心里面形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见到耶稣所行所说所教导的，慢慢有一个问题出来，到底耶稣是谁？他在整个经文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得到他慢慢让读者有一个感觉，就是耶稣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但是到底他是哪位，到底他是什么人呢？未有答案。到了第八章答案开始出来了。第八章答案出来就藉着彼得的口出来，因为耶稣问他门徒说，到底你们说我是哪个？有人说哦，这个，有人说那个，先知说什么？到最后彼得一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是整本马可福音书的高峰。但是这个高峰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高峰。因为为什么呢？你见到第八章里面马可很刻意地用一个神迹来到突显这一句认信，这个对耶稣的认识里面的困难。这个神迹是什么呢？耶稣医一个瞎眼的人。而这个医治和其他医治有个完全不同嘅情况，其他医治耶稣一医佢就好嘅，但系呢度咧分两个阶段，好似耶稣嘅力量唔够咁样。你睇下佢第八章里边话，佢嚟到伯赛大，有个人带咗个瞎子嚟求耶稣摸佢，耶稣拉住瞎子嘅手，领到佢村外，吐唾沫喺佢眼睛上边，按手喺佢身上，问佢话：你见到乜嘢嘢？佢抬头一看，话我见到人，但系好似树木，并且行走。随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面，他定睛一看就复活了原样，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这个神迹安排在彼得的认信之前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他里面所讲的不是说耶稣的力量不够要两次才搞得定，而是耶稣也都藉住这个医治来到突显彼得认信里面的困难。那个困难是什么呢？原来当彼得认信话耶稣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所讲的他不是完全明白。就好像这个瞎眼的人，他得了医治了，知道了上帝的能力了，但他未完全得医治。要耶稣再一次触摸他，要耶稣再一次的能力临到他身上，他才完全看得清楚。而马可在这本福音书里面，在这个关键点里面，藉着这个神迹在前面为彼得的认信铺路，而这个铺路亦都为今天我们经文里面彼得受的责备铺路。 前几分钟佢先话你系耶稣基督，你系耶稣，你系基督，你系上帝嘅儿子。后边佢跟住话乜嘢咧？我哋今日所读嘅之前佢讲耶稣讲呢一个人只要受好多个苦，被长老、祭司、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彼得就拉佢出嚟，劝佢唔好。而耶稣马上俾佢嘅回应系乜嘢？前一分钟系称赞，后一分钟系咩啊？前一分钟话有福嘅，后一分钟话因为你不体贴神嘅意思，只体贴人嘅意思。佢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彼得喺呢一度嘅认信经历，类似前面耶稣医治呢个瞎子嘅经历。原来马可喺呢度所讲出嚟一个系我哋共同嘅一个挣扎。就是我们虽然信耶稣来教会很久了，我们口里面承认耶稣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体认，我们生命里面对耶稣的认识并不完全跟得上我们口里面的认信，中间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神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施工。所以今日喺呢一段短短经文31到38节里面，我有三点同各位一起嚟到分享，一起嚟到学习。第一点就是喺呢一度，我哋藉住彼得喺耶稣面前嘅拦阻，而耶稣对佢回应，我哋体验到一点，就是十字架嘅信息是一个受苦嘅信息，十字架嘅信息是一个受苦嘅信息。而十字架信息里面，若果福音里面缺乏了这个呢，他的信息几乎等同魔鬼的信息。所以为什么耶稣对彼得的责备是这么严厉的？我再讲一次，十字架信息是一个受苦的信息，不能够将受苦由十架信息里面剔除。若果剔除了，这个福音就不再是福音，这个信息就几乎等同魔鬼的信息。在这里耶稣讲一句话，在31节里面讲一句话，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大部分是在旧约里面出来的，我一会跟各位慢慢来分析里面的。但是各位，我在带各位去看旧约的内容的时候，我先讲清楚一句话，经过旧约的内容，我有一个目的，为什么将31节经文里面深入分析它旧约的来源，是耶稣所做的一切，包括他行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场意外，而是神精心刻意的规划，为的就是救赎你我的人生，使到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所以我们的蒙恩得救不是一场游戏，不是一场意外，不是说神做人做了之后发觉他们不对版，我现在即刻想个办法补救，而是在更古，在古时神已经定义为堕落的罪人预备救恩。这个是神对你对我恩典和爱的深刻的地方。所以在这里31节，耶稣说，从此耶稣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这里用一个特别的称呼来称他自己，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经常看到的，就是人子 Son of Man。 这个人子，我们如果是在教会里面久了，读经文读得多了，我们不以为意。但是人子这个词呢，耶稣在讲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想到旧约几处经文。第一个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讲到，有但以理有见到异象，见到梦，有四只野兽，四个兽在海里面上来。他第七章的异象和第一章里面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是相呼应的，里面是预言 人类历史里面四个帝国的出来，到最后都被神的国来到取代。而在第七章后半的时候，当神的国来取代人的国的时候，第七章里面就讲到最后人子这个字出来了，在第七章13到14节里面讲的，他都说人子将来会驾云从天降临， 降临做乜嘢呢？领受一切嘅权柄、尊荣同埋国。所以当耶稣喺三十一节里面所讲话人子呢句话嘅时候，对听嘅犹太人，对属旧约嘅犹太人，佢耳里面听到，佢即刻諗到，有少少使我哋乜嘢呢？如果你嘅国学根底好啊，人哋讲话有时候引经据典，有啲典故，你即刻諗到出嚟。犹太人听耶稣讲嘅时候，佢即刻会连结到嘅。人子喺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系将来嗰一位代表以色列、代表属神嘅子民，将要领受一切嘅尊荣、权柄嘅一个光景。喺但以理书里面系咁讲嘅，但系但以理书里面所讲嘅咧，隐隐含咗一个意涵，就系当呢个人子嚟领受国嘅时候，得到荣耀、得到尊贵嘅时候，之前系经过一段深刻嘅苦难嘅经历。而呢个深刻苦难经历里边，喺以赛亚书53章仆人之歌里边就好清楚讲出嚟。喺以赛亚书53章里边冇用人子，但系用系受苦嘅仆人。而呢个受苦仆人喺以赛亚嘅呈现出嚟，同样同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所讲人子有一样嘅功能，系咩功能呢？代表以色列，代表以色列嘅人，代表属神嘅子民嚟到受苦待、受压抑、受伤害。所以当耶稣咁讲，人子必须受许多嘅苦。当佢讲呢句话嘅时候，佢系用嚟引证喺旧约但以理、以赛亚等等嘅预言里面已经讲到呢一位人子，我自己，耶稣自己，系按住上帝、天父上帝嘅旨意嚟到代表属神嘅子民，承担佢哋所有嘅罪孽，承担佢哋所有嘅罪恶过犯而受苦待。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在他得荣耀之前，他必须要受苦，而且怎样呢？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弃绝同样的词，耶稣要用这个字跟诗篇118篇22节的弃绝是一样的。诗篇118篇22节的弃绝是什么呢？是讲到匠人所弃的一块石头，这个巧手的工匠起屋的时候，他在揀石头来起屋的，但他将一块石头吊开不合用。但是诗篇118篇大卫里面讲的话，这位将来要来的尼赛亚，这位君王，这位代表以色列的，就好像在巧手的工匠手里面看不顺眼吊开了，但是神却用它成为奠定建筑物基础的那个防角石。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这一位人子旧约里面预言的就是我，他得荣耀之前必定要受苦，而且受什么苦呢？被弃绝的苦。而这个弃绝插插恰恰巧就是神用人所弃绝的来到成就他奇妙无比的心意。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三天复活，这个三天复活，有时我们查遍圣经好像找不到太多关于三日的预言，但耶稣讲得很清楚，三天复活。在使徒行传里面，你都看到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话，他按经上所记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到底经上在哪里记过呢？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在以斯帖。各位如果记得旧约的故事里面，以斯帖是一个犹太的美女，住在波斯帝国里面，她被选为妃嫔之一，冇人知道佢系犹太人，佢以美貌被选入宫。佢有个亲戚叫末底改， 是一个犹太人，亦都是他类似一个辅导的身份教导他。而当波斯阿哈随鲁随鲁王要杀，听哈曼的话要杀戮所有帝国里面的犹太人，以斯帖就带着末底改对他的警告和规劝，安知你今日得到咁皇后嘅位份，唔系为着今日咩？所以佢就话：请我嘅同胞为我禁食祈祷三日三昼夜。呢个喺以斯帖记第四章末后里边所讲嘅。而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讲咩？第三日，以斯帖就起身入到皇宫里边，结果阿哈随女王就施恩俾佢。他完全没有做什么，他完全没有讲什么，就是神冥冥中他施恩保守的手，在王的心里面就伸出王的杖，他要求什么王就给他。犹太人在波斯帝国里面被灭族的危机，在那一日第三日就是一个转机，从被完全灭亡的命运里面被拯救出来，不止被救，而且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在里面所提到的犹太人不单止没有被杀戮，而且他们起来杀戮那些迫害他的敌人，而且怎样还将他们的财宝归为己有。这个是类似出埃及的经历。出埃及的经历也是这样的。神拯救那班被埃及人奴役压抑的子民。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不是说慌慌张张夹住尾巴冲出来，是很急的离开，但是呢带住埃及人的金银财宝。整个其实在这里预表我们的救恩。而出埃及的经历是整个旧约里面核心的经历。而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藉住耶稣也都将耶稣的角色凸显出来。他在那一位带住他的子民一个新的出埃及，在这里离开，带住不单止紧紧得救，而且已是得胜有余。所以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日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句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耶稣责备彼得在门徒面前责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在门徒面前承认他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他要拦了耶稣走，天父上帝为他安排必须要走受苦被杀被弃绝的路。所以耶稣要公开纠正，让门徒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位。撒旦，去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换个话来讲，当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信仰的路途上面，我们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的时候，耶稣所出的责备就是撒旦，去我后边去吧。各位，福音的信息不是一个信了耶稣你生意兴隆，不是一个信了耶稣之后你婚姻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不是信了耶稣之后你的工作的难处就会得着解决。福音的信息是针对我们人这个里面的败坏，我们里面的空虚，我们里面的罪性，宣告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后果。他爱我爱你到的地步，他愿意按住天父更古以来的安排，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的罪承担应该要带来的痛苦和惩罚，以致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永恒的惩罚，可以同造物主创造我们的天父恢复正常正当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一个蒙恩的关系。 而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用爱来回应他。这个是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里面不能够离开耶稣为我们受苦。福音的信息也不能够离开后面跟着耶稣所讲出来的，既然耶稣为我们受了苦，我们被呼召去跟他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福音信息里面一定会有我们跟耶稣承担这个死亡的经历。耶稣为我们承担永远死亡的经历，我们所承担的是我们的自我、老我的死亡的经历。若果福音里面没有这个信息，这个就不再是耶稣的福音。在这里藉着耶稣的责备，我们看到马可在这里暗示几乎等同魔鬼的信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只讲福音的某一面，而是将一个全备的福音摆在他们的面前。不要怕人的回应到底是有效无效，这个是神和他的关系。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责任是将一个全备的福音带到他面前，让神的灵叫他生长。不单止传福音，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同工亦都是一样。我们不能够只能讲正面的，我们必须要挑战面对的是我们这个人的罪性、我们的破碎、我们的亏欠。很多年前我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在正要全职服侍和未全职服侍之间那段时间，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做过执事。在做执事里面有两个同工做同一样的事情，两个有完全不同的切入点，而这两位同工没办法相处，于是产生冲突。产生冲突到一个地步，迫于好像他们在我面前说你要揀他定揀我。我实在好不愿意揀哪个，但最后必须要揀，所以我揀了一个同工，他能够跟同别人同工的，而不是说一个只是我的办法的。啊，各位只是用他办法，各位同工 A 同工，我们说 A 同工，他就生气了我，而且一生气生气很久。我执事做了两年神呼召，入神学院，举家搬去台湾读神学院三年，回来见到他还在生气我。我想着这样不得，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他那时已经不在服侍的岗位里面了。对我的选择很容易的，他不在服侍岗位，他没有影响，我大可以打个招呼就算了，不理他，当没发生一样。但是圣灵不放过我，他是一个人，一个灵魂，他虽然有他的缺点，但是他因为这个缺点，因为这个事情，他在这里痛苦着。你要不要做我的，不可以用替身这个词，我的信息的使者，将安慰带给他。那我跟神说，我心里面有挣扎，我跟神说，我就是他发怒的对象，我怎样可以做信息全信息的使者呢？他说你就去吧。我隐隐里面有感动道歉，但我想想，我没错，道什么歉？道歉，挥之不去的念头，拎起电话，某某同工、某某弟兄，我可以跟你见一次面？那边冷言冷语回来，什么事啊？我想 不可以再等到见面。我为过去让你难受，让你觉得委屈的，向你道歉。不是说这通电话之后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仍然过两三年，但是那个结它慢慢松，那个结慢慢松了。我跟各位分享这个经验， 唔係話我有咩嘢特別，而係好多時候喺我哋侍奉嘅時候，我哋必須要顧到人嘅需要，必須要顧到當人喺痛苦中，我呢個自我需要放喺一邊。而當我哋願意信服嘅時候，上帝就藉住我哋帶嚟奇妙嘅醫治。對我嚟講有少少唔公平，但係喺神嘅家裏面，這個唔公平又算乜嘢呢？福音嘅信息裏面一定要帶住呢一種我哋同耶穌同釘十架嘅信息。若果冇咗呢一個，無論我哋服侍到幾耐，無論我哋幾受人尊重，無論我嘅 title 係乜嘢，我知道喺神面前我類似彼得嘅光景。我知道喺神面前耶穌會話：撒旦，退我後面去吧。我知道呢句話好嚴重，我自己經歷過嗰種掙扎，唔係普通嘅掙扎，嗰種掙扎唔容易嘅。老實講，弟兄姊妹，服侍裏面最大嘅挑戰就係我哋吞唔吞得落一口氣。我記得我係中華福音神學院嘅飯堂裏面，當時讀神學嘅時候，飯堂裏面有林道亮院長手寫嘅毛筆字一對對聯，字唔係好好睇，嗰陣時睇覺得好難接受，但係越服侍越發覺呢對對聯係真係好重要。佢嘅對聯係乜嘢？喺飯堂裏面對住呢班神學生，佢話：受得氣做得功，吃得苦捱得窮。今日豐富嘅北美嘅環境裏面，吃苦捱窮已經唔係傳道人嘅印記，但係受氣做得功仍然係我哋傳道人，仍然係我哋長老，仍然係我哋執事，仍然係我哋同工，仍然係我哋每一位喺基督裏面嘅人，我哋必須要學習嘅。受得氣作得功。在這裡藉著彼得和耶穌一個簡單的對話，我們看到十架的道路裡面是有這樣的訊息，我們看到福音裡面隱含著一個很重要的訊息，這個訊息是耶穌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為我的罪受苦，祂亦都呼召我們來同樣走十架的道路，走受苦的道路。所以若果我們所傳的福音，若果我們所呈現出來我們的生命的形態裡面沒有這個部分的訊息，各位嚴重一點說，幾乎等同魔鬼的訊息。成功神學不是只是指我們在網上看到一些南邊有些大教會裡面說你信耶穌捐多少錢，那些很容易，但在我們生命裡面，在我自己這個人的侍奉和經歷裏面，我的成功神學就是我不肯將我自我和基督同釘十架。我要人的尊重，我要人的掌聲，我要我的面子，我要我自我對自己的看法。這個是今天訊息第一點。十架是基督信息的核心，沒有十架的福音等同魔鬼的信息。但馬可不是停在這裡，耶穌也不停在這裡，耶穌跟著來說，他說這裡三十四節，他們說於是承接著上文，他們說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耶穌在這裡給我們一個呼召，這個呼召是什麼呢？不止十架是基督信息的核心，如果福音裡面沒有了這個十架信息，幾乎等同魔鬼信息，而且耶穌用這個十字架道路來呼召我們每一個人， 要跟从他，我们说跟从耶稣，在这里耶稣讲很清楚的，你要跟我呢，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背起你的十架来跟从我，别无他途。若果说我们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是小基督，我们生命的实质里面就有这个面对的抉择。这个抉择是什么呢？背起你和我的十架来跟从耶稣。在这里要讲明，我们所背起的十架是我们自己的十架，不是耶稣的十架。我们背不起耶稣的十架的。耶稣的十架是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赎不到自己的罪，我们没有办法为我们自己的罪付代价。那个只有耶稣能做，我们不能够取代耶稣的十架。但是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和我们救恩里面耶稣为我们赎罪的代价，而是讲话当耶稣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呼召我们，如果你要跟我呢，跟住我走这条路，没有其他路了，就孭起你自己的十架，就是你的自我，你的老我，我赖以依靠的，我靠住他来肯定我自己的，这些全部通通要钉在十字架上，全部通通要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这个呼召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没有例外的， universal， 没有例外的。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果你要跟我呢，只有这样。他不是说某些要跟从我的人，他不是说祭司文士长老跟从我的他就要这样做，他不是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果你要跟从我呢，就要孭起你的十字架。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没有例外。而且还有，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耶稣这个邀约、这个呼召、这个要求，不是一个说哎呀随随便便，而是你要刻意去做的，你是刻意的。这个观念排除了平时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有时我们半开玩笑说两个人夫妻争吵，这个丈夫说我太太是我的十字架，他这里说完全不是那回事，因为那个十字架不是你选择的嘛，意外临到的，你没办法，这个是你刻意选择的，你刻意要走一条跟这个世界世俗的观念里面、世界的价值观念跟你讲完全不一样的路，你是刻意跟随的，是唯一的，是刻意的，没有例外的，而且呢是要付代价的，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换句话来讲，你要放低自己先能够跟随耶稣。十字架是死刑的工具，所代表的就是死亡。你当放下你自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耶稣在这里邀请，耶稣在这里呼唤。若果你号称为基督徒，你自称为基督徒，你自称为小基督，你自称为跟随我的，别无他途，孭起你的十字架，舍去你自己来到跟从我。而且你要刻意咁做，係做咗一个决定嚟到跟从佢。呢度里面所讲嘅就係我哋自我赖以倚靠嘅一切。因为上文里面所讲嘅彼得对耶稣嘅劝勉拦咗佢走十字架路。点解彼得拦咗呢？因为彼得仍然受住犹太人传统观念的污染，他们认为这位救世主、民族的救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 佢嚟驱走异族，佢嚟复兴我哋个国家，佢嚟带嚟荣耀，带嚟权柄。换个话嚟讲，彼得好多时候同我哋一样，我哋对人子嘅观念停留喺但以理书第七章，德国光临荣耀，但系就跳过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受苦仆人嘅过程。而耶稣同我哋讲嘅话，嗰、那个过程不能跳过，佢自己冇跳过，我哋亦都唔能够跳过。我哋唔能够只系攞住但以理书第七章嗰、那个荣耀中降临嘅人子，而忽略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受苦仆人喺得荣耀之前必须要经过嘅。所以喺呢一度，耶稣嘅呼召，十架唔单止系耶稣基督信息嘅核心，十架亦都系唯一一个跟随耶稣嘅道路。佢呼唤我哋要回应，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坐喺呢一度，我哋每个人嚟到呢度嚟崇拜，我哋都系基督徒。同样2000年前耶稣对门徒们嘅呼唤，对你我今日仍然一样。喺今日呢个中之主日，对我哋嚟讲特别嘅意义系乜嘢呢？当我哋回忆到2000几年前耶稣嚟到一个属佢嘅地方，面对这个繁荣的耶路撒冷，他要进入这个城的时候，当年好像急就章那样，没办法盛大的仪式欢迎，所以一些人就聚集在一起，用棕树枝来到欢迎他，将自己的衣服背在路上，他不是给他骑高大的白马入去，而是一匹谦卑的驴驹。耶稣一样接受。点解耶稣接受咗呢？因为呢个正正系代表着佢嘅受荣得荣耀嘅路途之前，系一个卑微受苦嘅仆人，嚟到佢自己嘅民中，嚟到佢一手所做，一手所提拔，一手喺几千年前藉住呼召呼唤亚伯兰，一路慢慢让呢个国家呢个民族承认属于佢自己嘅，辛辛苦苦咁样嚟到雕塑佢哋。来到带领他们，而在这一刻来到，他们却弃绝这位做他们的主，弃绝这位盟约的主。而耶稣不是带着盛怒愤怒来到，而是带着一个谦卑来到他们中间，甘愿被他们苦待，甘愿被他们领袖弃绝，甘愿来到走上受苦的路。他同样呼召你和我，他已经为我们付了最大的代价，现在你和我跟着他后面，将我们赖以倚靠，建造我们的自我形象，建造我的安全感，可以是物质，可以是非物质的。所以今天我哋一齐喺面前思想嘅一个问题就系，我哋今日有求于别人，有求于弟兄姊妹，有求于同工，系乜嘢嘢呢？呢个所谓有求于，唔一定系一件有形嘅事情，可能系一种无形嘅关系。而你得唔到，你就唔开心；你得唔到，你好似觉得我就冇价值；你得唔到，我就好似觉得我周身唔聚财。这一样就是这一道耶稣呼召，舍弃你自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怎样走这条受苦的路？怎样能有能力能够走这条受苦的路？耶稣在下面继续讲，十字架不单止是基督信息的核心，十字架不只是一条唯一跟从耶稣的路呼唤我们的回应，十字架指向将来的荣耀，以致我们今天能够避免急功近利。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王的道当为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亦都要将那个人当为可耻的。耶稣在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他的时候，他说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当你向自己所有一切安全感建构依靠在那些事情上面，你向他死放弃了，对世界来讲你好像损失，但是在神眼中你却得着，你得着一些你没有办法换得回来的。所以他这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他讲这两句话的时候，他是引用诗篇49篇5到9节里面所讲的。诗篇49篇5到9节是大卫被仇敌环绕的时候，这些仇敌来到寻索他的命，四面楚歌。大卫在困难的时候，他这样写第五到九第九节，他说在患难的日子，奸恶这些恶人这些仇敌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呢？这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不可能，只可永远罢休。你看到吗？大卫在危难的时候被仇敌四面楚歌包围，这些仇敌有资源，这些仇敌有能力，有财有势，来到追杀他包围他的时候，他无从依靠，但他在这里藉住神，他有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就是耶稣在这里讲到，当我们愿意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耶稣，那段路是辛苦的，那段路是吃得苦作得功，那种苦，那种受得气作得功，要吞气，要忍气吞声，要好像没有尊严，要好像被人当 nobody 的时候，你怎样能够忍耐得下去呢？大卫在这里诗篇49篇5到9节，他讲是过一个关口，过一个关键时刻，他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所以只好放弃，只好永远罢休。但是今天这个赎价耶稣付上了，所以他会指向将来人子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所讲的荣耀，因为这个将要来临的荣耀，所以你我在这一段路里面所走的忍受受冤那一口气那个冤情，我们就可以比较甘心乐意，我们不需要报复，我们不一定需要为自己伸张正义，我们不一定需要出一口气，因为将来的荣耀，将来在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将我的道不当为可耻，若果将耶稣的话调转来讲，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亦都不会将这个人当为可耻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侍奉，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在人生里面碰到的困难，我们怎样能够藉住耶稣基督得着一种新的力量，能够忍受，能够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使到我们将来知道有一日在神里面，他不会将我们当为可耻，要叫我们为弟兄，称我们为姊妹。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在侍奉中，在人生的旅途里面不会急功近利。教会里面很多的冲突就是因为我们盼望不清楚，盼望不真切， 最急于在这一刻这个时间要出头，要伸张正义，要为自己出一口气。但是当这个盼望是真真实实，当这个盼望是常常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急功近利，我们就多一份坚忍，而这一份坚忍塑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更加有根有基。各位弟兄姊妹，终之主日，耶稣骑着驴驹进城，被他所爱的人弃绝。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被你所关心、所爱、所在乎的人弃绝？你人生里面有没有受冤屈？你现在是不是有一口气仍然想出？耶稣在这里有个呼召，十架的信息里面若果没有十字架，几乎等同魔鬼的信息。十架的信息里面讲跟从为耶稣只有一条途径，别无他途，就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就是一切我们赖以为建立自我形象、自尊心的一切，在耶稣面前通通要钉死。因为他爱我，这个爱满足我们人生里面最深的需求。即使全世界误会我，耶稣没有，请问你够不够？这个是十架，背起十架的邀约。而这个十字架亦都为我们带来一个将来的盼望，使我们今日此刻能够多一分的坚忍，不至于急功近利。我们一同低低头，有少少安静的时间来到祈祷。当我思想奇妙十架，救主为我在上悬挂，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恩典。愿这个恩典不是停留在观念的阶段，而是进入到你我的生命里面，化为我们对人的关系，可能是一句道歉，一个和好的邀约，一个愿意所谓低声下气的态度。但是因为正正是因为将来的荣耀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能够不会短视，不会急功近利。主耶稣，我们求你在终之主日正在揭开受苦周的序幕里面，你不会让我们过这个礼拜又好像过往这样营营役役就这样过了去，而是深刻的让我们带到你的十架面前，而是深刻的让我们来思想你进入你人生最后一个礼拜的路途，你所经历的是什么东西，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东西，你的哀伤，你的痛苦换成了我们永远在神面前的福乐。而今日在我们短暂的人生里面，你对我们有呼召，让从终之主日开始的2019年受苦周，你更新我们的灵命，改变我们的服侍态度，改变我们的待人接物的态度，改变我们的家庭关系，改变我们的亲子关系，改变我们对人的看法，用你和你的十字架来取代。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你的灵加深我们在受苦的路途上面多一刻的坚忍，因为将来的盼望，因为将来与你同得国的荣耀，因为将来你不以我们为耻的肯定。主啊，今生一切在荣耀的面前，在永恒的面前，帮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观念，不再短视，不再急功近利， 求你更新我们，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默默的呼喊，在你面前所承认的罪，在你面前所敞开的一切，奉你荣耀的名祈祷，阿们。